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根据汽车行业信息咨询机构 JATO 的数据，中国是特斯拉旗下中型电动休闲车 Model Y 的最大市场，并坐此车型成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最畅销的汽车。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飞抵北京，这个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凸显了对这个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的重视。尽管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但是这位美国亿万富豪的到访在中国却受到欢迎。马斯克获得中国外交、商务和工业部长的接见，社交媒体上更吹捧他为开拓者、马大哥，甚至希望他能够成为美国总统。马斯克先前对 CNBC 说，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应该引起每个人的关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马斯克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时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对两国脱欧断链，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数据显示，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度卖出了267,171 辆 Model Y，是全球最熱銷的車型，其中94,469輛是在中國賣出的。激進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表示，他的五名成員星期三在黎巴嫩敘利亞邊境附近的爆炸中喪生，另有10個人受傷。該組織表示，爆炸發生在庫薩亞鎮，並將它歸咎於以色列的空襲。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讲以色列军方未有参与呢一次事件。在过去50年里边，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以色列进行了多次袭击，包括劫持同埋军炸客机。美国已经将该组织指定为爱国恐怖组织。前加拿大保守党领袖艾琳奥图尔在星期二表示，加拿大情报机构日前对他表示，当局认为中国在2021年大选举行之前就开始诋毁他，并企图影响支持保守党的选票。奥图尔领导的保守党在2021年的选举中输了给自由党总理杜鲁多。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星期五5月25号的简报中通知奥图尔有关情报，说北京在2021年已经瞄准了他，当时他还是保守党领袖，并且在竞选与杜鲁多对垒。奥图尔在加拿大下议院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简报向我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怀疑，我的政党、我的几位国会党团成员和我自己是中国精心策划的运动的目标，并且在2021年大选之前和期间发放虚假信息影响选民。尽管在上个礼拜由杜鲁多委任的特别报告员发表建议，认为反对就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目前受到来自反对派的压力，国会内各个党派要求对外国选举干预指控进行公开调查。为了争取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接触中暗示了一种交易条件。这位新当选连任的土耳其领导人一直是跨大西洋军事联盟中最重要但亦都最复杂的成员之一。拜登星期一5月29号在埃尔多安通话中祝贺他赢得到第三个总统任期，并表示两个人已经讨论了瑞典加入北约以及土耳其要求彻底检查和扩大他的美制 F-16 战机机队的议题。拜登表示，他仍然想在 F-16 上做一些事，我告诉他听我们想要和瑞典达成协议，所以让我们完成他，因此我们将会恢复联系。拜登并补充说，他们将会在下个礼拜有更多的讨论。这个是拜登首次将这两个议题联系在一起。白宫和土耳其政府在他们的电话宣读中都未有提到潜在的 F-16 销售。美国政府官员一再反对在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扩张和武器销售之间进行交换的建议。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重申，这个不是交换条件。拜登总统早就明确地表示他支持出售 F-16。 在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典的 吕纳奥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这两个议题应该尽快推进。40多个欧洲领导人计划星期四在摩尔多亚会晤，在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占领军发动反攻时，显示对摩尔多亚和邻国乌克兰的支持。欧盟27个成员国和20多个其他欧洲国家在摩尔多亚让走乡村腹地一个城堡举行的峰会，将会讨论广泛战略议题，并启动一个新的欧盟伙伴使命。但重点将会是在乌克兰加门口象征性地显示团结。这次峰会将会在首都基希纳乌东南40公里的地方举行。欧盟一名官员在峰会之前对记者说，如果你坐在莫斯科看到47个邻国或附近国家聚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重要讯息。摩尔多亚位于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之间，人均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乌冲突同时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政府指责莫斯科试图利用他对德涅斯特河沿岸主要港俄语地区的分离运动的影响力来破坏这个主要港罗马尼亚语的国家的稳定。英国首相辛伟成下个礼拜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改善经济关系以及维持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方法。辛伟成发言人星期二说，辛伟成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访问华盛顿，会晤拜登、国会成员和美国商界领导人，但不会讨论一个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发言人说，访问是拓展首相和拜登总统近几个月以来讨论加强英美合作协调，共同应对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经济挑战的机会，还有机会讨论包括我们持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这个是辛伟成去年10月被任命为首相以来首次正式访问华盛顿，他希望改善受到英国2020年脱欧影响的和美国的关系。白宫一名官员4月被迫否认拜登反应，他之前在英国北爱尔兰省停留了半日，然后南下前往爱尔兰共和国进行了2日半的会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荣誉勋章获得者的遗骸在73年之后终于返回故乡。我们亦会报道美军研发新的间谍潜艇有可能会接棒吉米卡特号，拉大和中国海底作战的差距。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从64到 A4 两个世代的海外华人谈论政治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六四34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海外华人群体正在筹备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近日法国巴黎一批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和新生代年轻人举办了一场从六四到 A4 的沙龙，两代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预计今年在欧洲各大城市部分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将会加入到六四纪念的行列当中。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中国各地去年底爆发抗议活动，青年抗议者公开喊出要自由的诉求，一系列抗议活动亦都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扩散。在六四过去超过了30年后的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经济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青年失业率上升，疫情3年积累的不满情绪蔓延。然而中国当局严苛精细的社会管控体系为抗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5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从六四到 A4 沙龙上，六四参与者蔡纯国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的情况，以及帮助学运领袖逃离中国大陆的黄雀行动。来自香港的移民介绍了香港近年来的抗议，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则讲到了去年由于疫情封控引发一系列抗议活动。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蒋笔在法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在去年中共20大召开之际，蒋笔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在法华人起营习主席登基抗议活动，声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在洲。蒋笔提到最近他在法国参加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抗议活动，他希望海外的抗争经验和民主制度对中国未来转型有所启发。然而蒋笔坦承，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远不如80年代开放，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蒋笔说，同80年代89年的民运去相比，我觉得那阵时的环境可能会更加好一些。大家刚刚结束了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入来，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单止是青年学生。当年427大游行上百万北京市民将那些军警推开，然后带着不大的学生走上长安街，当时有一种特别高的社会广泛支持度的。有社会广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继续文革，然后亦都看到了西方，觉得西方好美好。蒋笔接着说，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可能疫情这几年还好一点。再往前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在衰落，所以就没有一个同景的对象。或者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这样都不错，经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确实存在各种各样问题，但不是说中国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忍受的。蒋笔表示，今日中国面临的情况就是更多的人不觉得中国问题非改变不可，不像89年那阵时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会发生变动。他指出，无论是白纸运动定是现在的抗争，都是很小的声音，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即使好像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这么温和的人，在中国社会亦都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以翔是一位中国跨性别群体的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请政治庇护，他现居在一个难民营里面。他表示，营地里面有几名来自中国的难民正在寻求政治庇护，有汉族人亦都有维吾尔人。以翔表示，他没有听到过营地内申请政治庇护的汉族人去谈论政治问题，亦都没有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原因来到瑞士的。他说，据他所知，瑞士这边现在目前中国人的群体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我是刚刚出来，好像天安门纪录片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有看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每年想起来都越来越觉得沉重。真是很可惜的，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学习和取经，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生活，放弃他们所有的退路，去寻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贡献出自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却往往屈服于一些简单生活的约束，亦都是惧怕于目前严苛的政治环境，我们没办法再去安全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他说，中国国内的白纸运动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一批留学生开始形成网下的组织，参加各种集会活动， 在德国柏林网下抗议集会之后，这些在欧洲的青年就创办了独立杂志彬彬。然而欧洲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起的集会抗议活动一般仅限于留学生群体的内部，在欧洲整个中国移民群体内影响力很有限。目前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大多数来自浙江，以宗教地域为纽带，通过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申请庇护或者非法移民渠道居留在欧洲国家，从事餐饮、服装、小商品批发、零售等行业，尚无迹象表明该群体参与了这一类的政治活动。张北表示，目前这个群体在海外数量相当庞大，他们不敢去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的产业、商会、同乡会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大家不敢不爱国。此外，中共对传媒的审查和渗透，中国移民对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依赖，使到很多人出现了越出国就越爱国的现象。蒋北对白纸运动后续的发展并不乐观，但白纸运动确实在海外形成一些共识，一些人因此就敢于上街了。白纸的时候有经历了两场活动，一场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场有二三百人，然后在白纸之后我们又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好像来的人非常少，因为白纸那个气候或者是那个风口过了，大家好像觉得这个愤怒已经发泄完了。很多朋友已经回到中国，朋友圈里面吃住火锅高唱着歌都是挺高兴的，好像就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了。蒋北说，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当时这个生活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我突然觉得不安于现状，我不能够忍受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发生变革。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或者说整个中国人对于现在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完全不满意的那个程度。去年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呈现出抗议去中心化、诉求多元化特征，一些女性青年走在抗议者前列，遭到当局秘密逮捕，性少数群体的活跃人士也都加入到抗议行列中。以翔表示，好疑群体、性少数群体之所以参与白纸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因而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的权益。他表示，很多在国内读大学的同学毕业之后都选择考公务员，为了生计最终成为了政治的利己主义者，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他说，好疑这个群体，他是一个分布很广泛的群体，他其实不受到阶级、文化程度和经济程度的限制，他是一个广泛分布的群体，所以说他其实具有一个普遍性，这个群体其实很庞大，但是他们又往往在社会当中处于一个不利的情况，无论是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较强的群体，在国内连生存下来都生存不到，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更是在这个大家而承担起改善环境的一份责任。从六四到 A4 的两代人在抗争理念上有不同之处，新生代所面临的无论是在中国国内定是在国际社会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国内，当局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仍然占主导地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困难背景下，一些民众出于经济原因移民海外谋生，觉醒者为了追求自由润出中国，海外新生代抗争者如何扩大影响力，将会是这一班群体未来发展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面临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将深海空间军事化，威胁美国正在打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间谍潜艇，可能将搭载专业的无人水下航行器，亦即是 UUV 遥控潜水器 ROV 等工具在海底执行特殊任务。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广泛布置水下传感器网络，去监测西太平洋海域美军活动。美国这款新的潜艇将会在台海冲突当中发挥搜集情报、执行海底防御和进攻行动等重要的作用。 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海军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在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当中计划以50几亿美元对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改造。这艘可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的新潜艇，简称 MARVASSW， 正在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的通用动力电船公司造船厂进行开发。虽然更多的设计细节仲未公布，外界预计它将会用于增强或者接替2005年开始服役的海狼级攻击性核潜艇吉米卡特号，后者是美国海军首屈一指的海底间谍战艇。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的报道说，着眼于保护位于海底敏感资产，美国海军打造的下一代攻击潜艇可以潜入海底并且执行秘密行动，例如部署海军海炮突击队，从使用过的火箭和导弹当中取回部件测试，保护和窃听深海通讯电缆，定位和保护稀土矿床等等。它相对于一艘各种深海探测仪器的母舰。美国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说，改进之后的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能够执行情报收集、特种作战、支持无人水下作战和传统的攻击水面舰艇等任务。中国目前并没有和它可以一较高下的武器。何天禄说，中国似乎还未有和 MODVASSW 相当的间谍潜艇计划。中国的潜艇计划正在改进，但落后于美国。美国的潜艇极其安静，而且难以被发现。美国在水下作战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特别在先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方面。近年来，深海空间和海底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2022年9月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美国官方认为爆炸是人为破坏行为，而且美国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此外，今年2月接连马祖和台湾岛的海底电缆接连两次被切断，专家推测是中共为武统台湾进行演练，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指证北京方面蓄意破坏。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华盛顿智囊机构约克镇研究所的创办人克罗波西对美国之音说，北溪管道受到袭击和台湾马祖断网事件突显出加强海底防卫和进攻能力的重要性，美国的新潜艇将为这个领域展现飞跃性的进步。克罗波西说，全球互联网服务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底电缆传输，光缆数量并不多，削减一部分光缆就会产生毁灭性影响。传统的战争目标是经济学，随着通讯和能源流向海底，美国将需要更多的海底防御和进攻能力。吉米帕特号目的是使用遥控载具等工具执行特殊水下任务，他估计这艘新的潜艇将会技术能力上跨越了好几代的距离。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主任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新型间谍潜艇在和中国的潜在冲突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正在整个东海和南海安装声纳系统和通讯网络，效仿美国在冷战时期铺设的水下声波监听系统，可以监测到美国潜艇进行的导弹或者鱼雷发射等行动。MODVASSW 将会携带无人驾驶的水下运载工具等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干扰、诱骗或者摧毁中国的海底传感器，并且帮助美国潜艇继续装潜，而不是那么容易被中国发现。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亦表示，美国新型间谍潜艇的作用主要在战争开始之前针对中国不断进化的深海作战能力进行监视。萨德勒说，中国无论在传感器、武器系统、水雷的布置，或者在潜水器和潜艇方面，都可以在非常深的深度运行，表面上是为了研究和调查，因此密切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要检查中国在海底放置了什么，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事情。美国这种特种作业潜艇提供了这方面的能力。 薩德勒認為美國呢款新潛艇嘅優點係在於移動同隱蔽性，中國無法預測佢去咗邊度，會執行乜嘢任務，因此播種唔確定性係威脅嘅關鍵。哈德遜研究所今個禮拜即將發布一份有關水下戰爭的研究報告，由克拉克向美國之音獨家提供的報告草稿顯示，美國海軍的綜合水下監視系統從過去到現在都由政府建立和營運，但是中國動用越來越多的民用、商用和軍用的聲納系統去監測整個西太平洋水域。哈拉克說，雖然中國的被動聲納可能無法聽到遠距離的安靜的美國潛艇，這些觀測台可以探測導彈和魚雷發射或者無人載具部署，中國公司還在中國的東海和南海進行海底測繪和收集水文數據。在東海和南海之外，中國研究人員還在美國位於關島的潛艇基地和菲律賓之間部署了複雜的聲學陣列。這份報告說，除了公開的系統，例如南海訊息網絡，解放軍很可能擁有各種機密的軍事傳感器網絡，專門用於偵察和跟蹤美國潛艇行動。美國戰區網站在19號的報導說，南中國海正在上演越來越激烈的類似貓捉老鼠的潛艇和反潛對抗，例如中國對美國以及澳洲的 P-8A 巡邏機進行攔截系例行攻勢，但有明顯跡象表明中國變得更加自信，有時甚至更具侵略性。中國海軍在過去幾十年裡面致力於擴大潛艇艦隊的規模，獲得了更先進的潛艇類型，推動越來越遠距離中國大陸的潛艇作業，包括094型彈道導彈潛艇的遠程部署。據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顯示，美國海軍情報局預計中國的潛艇部隊將會從2020年的66艘，包括4艘彈道導彈核潛艇、7艘攻擊型核潛艇和55艘常規動力潛艇，增加到2030年的76艘，包括8艘彈道導彈核潛艇、13艘攻擊型核潛艇和55艘常規動力潛艇。不過，潛艇技術仍然被視為中國海軍目前最需要補齊的短板之一，仍然同美國、俄羅斯存在較大的差距。美國正在不斷加快潛艇現代化步伐，並且增強部署西太平洋的威脅力量。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潛艇部隊指揮官賈伯隆近日對軍事媒體突發防務表示，美軍旗下的核動力潛艇將不再是沉默的守護者。他說，如果對手對這種特定的威脅一無所知，那他就不是威脅。賈伯隆表示，當時有18艘海軍潛艇在整個太平洋航行，其中7艘在國際日期變更線以西執行任務。他強調，美國潛艇部隊正在增加自主系統能力，而且加強同盟友展開反潛和潛艇行動的演習。在盟友合作方面，根據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係3月份公布的協議細節，從2027年起將會有4艘美國常規核潛艇和1艘英國核潛艇輪換部署到澳洲的珀斯基地。傳統基金會的薩德勒認為這個時間太遲，對今日並沒有任何影響，如果在短期內真的要為台灣開戰的話，我們就來不及。薩德勒又認為這項協議可以削弱中國潛艇數量優勢，但無法同中國的衝突當中產生巨大的優勢。他說，我們可以以更少的潛艇獲得更多的存在感，但並不代表可以在戰爭當中發射更多的魚雷或導彈，這個更加像是一個和平時期的偵察和參與。薩德勒還指出，從2015年開始，美中在水下作戰的競爭開始加劇，中國真正優先對待並且投入大量資金將人工智能和無人系統應用於海洋空間。在這個時候，美國正在進行發展國防高科技的第三次抵消戰略。他說，隨著中國繼續測試新平台並且從中學習，中國目前能夠擁有比美國更快的學習和構建過程，所以他不認為中國目前領先美國，但是美國擁有的是只是幾個禮拜或者是幾個月的優勢。在上個月，同美國國會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合作舉辦台海兵棋推演的華盛頓之狼機構新美國安全中心曾經在國會政治當中說，潛艇是美國在台海衝突當中最重要的海上打擊平台。 有關證詞話，由於美國的攻擊潛艇難以被發現，而且具有巨大的續航能力，可以在衝突開始前就預先部署在第一島鏈的海域上。一旦衝突開始，這潛艇可以提供持久的生存火力，集中擊沉中國入侵的船艦，攻擊型潛艇使用重型魚雷擊沉中國船隻的能力比其他平台更強。他們還可以向中國大陸的目標或者登陸台灣的解放軍部隊發射巡航導彈。這份報告建議，為了建立強大的海底艦隊，國防部需要最大限度地投資潛艇工業基地，例如投資建造新潛艇的私人造船廠，為維護現有潛艇的公共造船廠提供資金，並且確保擁有健康的勞動力和供應商。哈德遜研究所的克拉克亦表示，在台海衝突當中，海底戰爭將為最關鍵領域之一，潛艇是美軍對抗中國的最重要優勢，但北京正在努力通過解放軍的反潛戰艦、飛機和他們的海底傳感器網絡去削弱美軍潛艇的效用。克拉克說，雖然美國在這場競爭當中仍處於領先地位，但由於中國在他們的本國海域活動，中國軍隊可以在小的範圍內投入大量精力去提高他們探測潛艇的能力，尤其解放軍正在艦船和海床上運行更主動的聲納系統，以避開美國的靜音優勢。為了保持美國的海底優勢，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建議，為進攻型的核潛艇配備更多無人水面載具和無人水下航空器，並且部署水雷以及先進的傳感器，例如收放式主被動拖曳聲納和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等系統，承擔水下作戰和反潛功能，准許進攻型核潛艇執行更多的進攻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邵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韩战期间被北韩军队包围之后，第九步兵团嘅士兵喺绝望当中撤退。一名受伤嘅18岁陆军上等兵路德克杰尔斯托里担心自己嘅伤势会拖慢队伍嘅速度，所以佢留低掩护佢哋嘅撤退。佢嘅勇敢事迹令到佢获得美国荣誉勋章。咁而佢嘅遗骸咧，喺73年后终于返回美国啦。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内容。
斯托里喺朝鲜战争期间嘅1950年9月1号嘅作为，令到佢名垂军史。佢被授予美国最高级别嘅军事奖章荣誉勋章。呢一枚勋章而家喺国家步兵博物馆同佢嘅肖像一齐展出。佢离佢嘅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富斯有一个钟头的车程，但是大众从那阵时之后再没有见过斯托里，他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谜。斯托里的外甥女朱迪韦德是他目前仍然在世的血缘最近的亲属，他说，我的家人一直都以为他的遗体永远都不会被找回了。今年四月事情出现了转机，美国军方表示，实验室测试已经将韦德同佢已故母亲嘅 DNA 与1950年10月从南韩揾到嘅一名身份不明嘅美国士兵嘅遗骸互相匹配。一名案件经办人通过电话对韦德话：遗骸属于斯托里。喺将近73年之后，佢要翻屋企啦。星期一5月29号，喺阵亡将士纪念日呢一日，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以军礼为斯托里举行了一场安葬仪式。斯托里的灵柩上个礼拜三抵达佐治亚州之后，在警车护送之下穿过附近城市阿梅里富斯的街道。星期一，据当地电视台报道，送葬队伍驶过的时候，居民都站在街道两旁相送。韦德在斯托里海外失踪四年之后才出世，他说，我不用再担心他了，我很高兴他回家了。前总统卡特也都庆祝了斯托里的回归。韦德说，当斯托里还是一个小路仔的时候，他和家人在卡特的父亲老詹姆斯·厄尔卡特拥有的位于普莱恩斯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98岁的卡特自2月份以来一直 在他位于普莱恩斯的家里面接受临终的关怀。吉米卡特国家历史公园的负责人吉尔斯塔基说，他一听到这件事就跟卡特分享了这个消息。斯塔基说，哦，他面上面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知道一位英雄要回家了。斯托里在亚特兰大以南约150英里的萨姆特郡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农夫。斯托里从小个就有着幽默感，喜欢棒球。他和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在地田里面帮助收割棉花。他的工作虽然很辛苦，薪酬亦都不是很高。韦德说，妈妈说一日三餐都是吃红薯的。他的母亲格温多林斯托里前布利斯是路德斯托里的姐姐。韦德补充说，他过去经常说到了晚上他的手指就会因为从棉铃中摘取棉花而流血。家里面的每个人都必须做这些才能够令他们生存下去。一家人最终搬到去该郡最大的城市阿美尼夫斯。斯托里的父母在那里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上了高中，然后就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面他有参军的想法了。1948年斯托里的母亲同意签署允许他入伍的文件。他写下了斯托里的出生日期为1931年7月20号。但韦德说，他后来获得他的舅父出生证明副本，显示他出生于1932年。这个意味着他从军的时候只有16岁。斯托里在高中第二年离开学校。1950年夏天，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他随着美国陆军第九步兵团第一营第一连奔赴北韩。1950年9月1号，在牙谷村的洛东江畔，斯托里的部队遭到北韩军队的三个师的攻击。北韩军队包围了美国人并切断他们的退路。斯托里获得到的勋章表彰文字显示，他缴获一挺机枪并向过河的敌军开火，打死或打伤近100人。当连长下令撤退时，斯托里冲入一条路，向一辆载有北韩军人和弹药的卡车投掷手榴弹。尽管负伤，他仍然继续战斗。表彰还指出，意识到他的伤势会影响到战友，他拒绝退落到一个位置，而是继续掩护连队撤退。大众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去反击敌军的又一次进攻。斯托里被认定阵亡了。根据韦德获得的出生证明，他当时应该只是18岁。1951年，他的父亲在五个大楼的颁奖典礼上接受了给予斯托里的荣誉勋章。斯托里还被追授为下士。斯托里失踪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军在他最后战斗的地方找到一具尸体。这具遗体与其他同样身份不明的军人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夏威夷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处称，有7500多名的在朝鲜战争中服役的美国人仍然下落不明，或者是遗体仍未鉴定。这个相当于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近37000名美国军人的大约两成。2021年在牙谷附近被发现的这一名无名战士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美国军方正试图确认几百名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军人的身份。最终，科学专家将遗骸中的 DNA 与韦德的样本以及他母亲在2017年去世前提交的样本进行比较，样本成功匹配。拜登总统和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6号共同在华盛顿宣布了这个消息。拜登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让他安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阳春鬼话系列在香港被视为敏感的事项，令到很多人被捕被控。有搬到英国的香港人在当地用阳春书籍尝试举办活动，竟然都遇上困难。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几个英国香港人组织安排举行一次同被香港政府打压嘅阳春儿童绘本有关嘅活动，但系原定嘅场地怀疑因为政治原因而取消活动。 香港文化組織 Continue、 英國港橋協會以及陽春 2.0 團隊原定在5月29日星期一在位於英國南部的橋福浸信會舉行陽春保衛戰公益教育日營活動，以陽春繪本系列作為背景故事，俾小朋友透過遊戲了解香港制度不公義的情況以及如何改變社會。主辦者說早已完成確認租用場地並簽署所有文件，但是活動其後被取消。根據 Continue 公開的電郵通訊記錄，一名教會職員首先在上個星期對主辦者說沒有意識到活動當日是公眾假期，因此需要取消活動。主辦者提出更改日子到星期一。教會營運主任鄧肯史東侯斯在5月24日回覆指星期日有教會活動，因此不適合。他又說教會起初不清楚活動和陽春日營有關，指教會社群由不同國籍人士組成，即使教會理解陽春書本講述的議題，教會憂慮活動對其社群的廣泛影響。主辦者說由於未能及時找到替代場地，決定取消活動。橋福是近年香港移民潮之下其中一個香港人在英國的聚居地，橋福浸信會加入了一個歡迎香港人協助他們融入的倡議。主任牧師伊恩史東侯斯在去年9月刊出的訪問說，教會除了在星期日崇拜活動歡迎香港人提供翻譯服務，亦都會在平日舉行小組活動俾香港新移民認識其他教友。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在2020年起出版以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為背景的陽春系列兒童繪本，五名工會成員因而被控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判囚19個月。今年3月香港警方國安處以管有煽動刊物罪拘捕兩名男子，涉及數本從英國郵寄到香港的陽春繪本。其後海外的陽春 2.0 團隊將陽春繪本重新以電子書上載並製作有聲書。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發文批評說要高度關注外部勢力挑戰香港國安法，近日更加說要隔洋報警要求英國警方調查。三個主辦組織星期日發表聯合聲明說對人權及公民教育活動的審查由香港伸延至英國感到震驚和遺憾，又說對英國本地機構可能無意中默許及縱容跨境鎮壓深感擔憂，呼籲英國公眾和英國政府堅持多元化和自由的價值觀，對跨國打壓保持警惕。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謝文傑對美國之音說擔心梁振英的威脅令到英國教會言論審查。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詫異和驚訝，我們今次聽到在香港被打壓的那些異人士，他們就算來了這個避難的地方，我們都不能夠去為自己去發聲，因為我們被形容說出這種經歷呢就可能會激怒其他人。我覺得這件事很難想像的，尤其在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現在經歷的是一種很持續的審查 的情況。
他說這一次並不是單一事件，有香港人在英國市集售賣寫有香港加油標語的工藝品，亦都被要求下架。教會營運主任鄧肯史東侯斯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查詢的時候說教會和主辦者的通訊屬於保密資料，他叫記者電郵教會查詢。美國之音已經向橋福浸信會查詢事件，至截稿前未獲回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提供的评论文章。以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习近平治下革命大旗的回归。邓月文的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脱口骚演员李浩石的所谓辱军事件开始于李浩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字刚刚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够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以将它意转嫁挪作他用。中国是一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做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为党的政治文化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例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是与时并进。另一类就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的个人权力的，例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近平式的特色。奥维尔在他的1984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的大洋国，他的统治者、老大哥和鹰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就是新华，党的口号就是边个能够控制话语就能够控制思想，边个能够控制思想就能够控制一切。神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近平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都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面，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他们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习近平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将他们称为革命词语或者革命大词，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语言表现。这一类语词大众耳熟能详，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词语从毛泽东时代就一直延续落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了习近平这里，他就将这些革命词语的含义复活了。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大众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亦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了，干竭无趣，内容空洞。例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狗、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讲，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黑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亦都使到空话、套话、大话、 過多嘅現象盛行。咁呢一種嘅情況到咗今日又被復活翻啦。曾幾何時嘅鑑於革命語言喺文革達到極致，令到大眾對呢一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之後咧，思想解凍，呢類貌似崇高神圣嘅政治語言成為咗小說家同埋藝術家無情嘲笑嘅對象，譬如黃朔同埋黃小波嘅小說就有大量咁樣嘅描寫啦。尤其係《編輯部的故事》同埋《我愛我家》呢兩部室內情景喜劇，佢哋人物嘅對話嘅基調係建立喺革命語言嘅反諷上嘅。呢啲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咁樣講咗出嚟，佢內在嘅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嘅共鳴，達到消解呢啲政治語言意義嘅戲劇效果，以致佢哋成為咗中國情景喜劇嘅經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日當權者嘅標準嚟睇，無論係以往嘅小說定係呢兩部情景喜劇，對政治語言嘅肆意嘲弄，其對政權嘅冒犯比李浩石事件仲要嚴重得多啦。但係喺當時嘅觀眾都冇將佢當成一件事，審查機構亦都習以為常。咁從一個側面去反映嗰個時代政治文化嘅相對寬鬆。然而呢一切隨住習近平上台煙消雲散。習近平對政治嘅嚴控唔係一步到位㗎，而係有一個逐步發酵過程，初期嘅試探性質，等到成為核心，權力穩固，就唔再半遮半掩，而係原形不露。習近平喺建立極權統治嘅呢一個過程中，一個重要嘅方面就係重新借鑑同埋引入中共嘅革命文化同埋革命語言進入黨嘅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同埋革命語言當然從來唔曾遠離過中共啦。但喺改革開放大部分時間裏面，由於要同西方接軌，佢漸漸隱身，而習近平一直保留住佢年輕時所受到嘅革命意識形態，尤其係文革話語嘅教育，咁就使到佢接受同埋運用呢一套革命語言嘅表達方式，駕輕就熟，毫無違和感。並且喺新嘅時代條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夠推陳出新。譬如習近平鍾意喺講話中引用毛澤東嘅詩詞，佢曾經喺一次發言中話：琴日係紅關萬道真如鐵，今日係人間正道係滄桑，明日係長風破浪會有事。呢個就係典型嘅革命大詞。喺毛澤東嗰度，呢幾句詩仲表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同埋革命樂觀主義，但喺習近平呢一度咧，就只剩翻一種不知所雲嘅裝空作勢啦。不過，要想革命語言同埋革命大詞喺新嘅政治現實之下成為中國流行嘅政治文化，就必須設立一層保護機制，對敢於讥諷、挑戰呢種革命語言嘅行為，唔理有意定係無意，都要進行打壓，令人覺得革命大詞神聖不可侵犯。呢個亦就係外界睇到嘅官方呢幾年嚟劃定嘅政治敏感詞越嚟越多嘅原因。如果有人觸碰呢啲敏感詞，輕嘅就通報批評，重就判刑。李浩石不幸錯用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呢兩個革命大詞，將佢用喺唔應該用嘅對象身上。相對而言，呢兩個詞本身唔似新時代全過程民主或者憲政、人權一類嘅詞語，帶有好強烈嘅政治色彩。但由於被大眾默認係為咗解放軍嘅專利，亦就唔能夠有人對佢隨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隨意被轉作他用，否則亦就係觸犯咗革命語言嘅政治禁忌。對大眾嚟講，比起嗰啲被明確圈定唔能夠觸碰嘅政治敏感詞，呢一類嘅詞語嘅運用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喺出問題之前，邊個亦都唔知道佢能唔能夠被冒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作证谈到了如何有效管控美中关系的时候表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拐点。
China represent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 that we face today. A country with the intent and
布林肯表示，中国代表着我们今日面临的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一个有意图而且越来越有能力挑战我们的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秩序愿景的国家。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自由与开放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和伙伴，以开放而不是胁迫的方式处理问题，公平地实施规则、货物、观点以及人民在各处大地、海洋、天空以及网络空间合法以及自由流通。拜登总统2024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提案给予美国国务院资源与灵活性，以确保这个秩序能够生存并且兴旺发展。其中一点是预算提案使美国能够在关键的印太地区提升自我。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这个包括设立新使团以及增加新的岗位，从而加深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外交足迹，包括在和北京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比如是技术和经济。
We're not demanding that other countries choose between us and China, but rather we aim to offer a more attractive choice.That's why the budget includes $2 billion.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哋唔要求其他国家响我哋同中国之间选边，我哋嘅目的系提供一个更具吸引力嘅选择。正因为如此，预算案包括$20亿嘅新投资，用于高质量、可持续嘅基础设施，而唔系让各国陷入债务嘅嗰一种低质量、不透明、彩划式嘅项目。总统的预算案还使到美国能够投入$20亿用于新的投资，以加强印太经济体，并且帮助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主宰地位的领域竞争，包括海上安全、清洁能源、数字技术以及关键矿物开采。此外，预算案包含$70多亿用于通过自由联系条约来扩展与自由联系邦、马歇尔群岛、帕劳以及麦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经济接触。
Altogether, these funding streams ensure that we can meet a generational challenge and demonstrate our long-term commitment.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呢啲嘅资金流汇总系响一齐，确保我哋能够应对世代挑战，并且展示我哋响对该个地区关键国家嚟讲最为重要嘅事务上嘅长期承诺。咁样，美国就将保持首选伙伴嘅地位。布林肯国务卿说，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我们的努力以及投资将会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成功推动我们有关国际体系的共同积极愿景，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侵蚀或者是取代保障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全球规划以及是规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